各位听众你好，我是陈婷，今天我们又可以在朝圣的旅途上作伴同行了。希望借着今天朝圣之途的节目，除了在知识上帮助我们明白古代地教时期基督徒的生活之外，也能够鼓舞我们，激发我们学习效法古代教友们的信仰精神，圣化我们的生活。首先要介绍的是地教时期基督徒的生活，他们如何因着祈祷而得到了圣化。当时的教友不像现代的许多基督徒那样仅仅只是在星期天弥撒当中想到天主，而是在每天的生活当中实践着圣保禄在罗马书中14章第7及第9节以及腓立伯书信第1章第21节中所教导的，我们或生或死都属于天主，为我生活就是基督。耶稣曾屡次强调祈祷的重要，而且他也以身作则给我们树立了祈祷的表样。每次有重大事件发生，他事先必做长时间的祈祷。祈祷构成基督徒生活的一部分，更适当的说，基督徒的生活就是不断的祈祷。亚历山大城的圣格勒梦就曾经留下了下面这段文字，他写道，我们将自己的整个生活当作一个瞻礼，因为我们确信天主无所不在，处处都在，无论我们在耕田或在海上航行，都可以赞颂天主的圣名。所谓祈祷，就是和天主谈话。基督徒在散步的时候、谈话的时候、休息的时候、工作的时候、读书的时候，随时随地都可以高举心灵向天主祈祷。信徒们每天数次面向东方祈祷，东方是乐园所在的方向，也是耶路撒冷所在的方向。他们时而高举双手，时而紧捧双手，双膝跪下或俯伏在地。他们在额头上、口唇上和胸上画三个十字圣号，同时口中诵念着祷词。公元140年的时候，亚里斯泰提就提这样的描述说，基督徒每天早晨在每一个时辰歌颂天主的恩泽，他们在吃饭喝水的时候也想到要感谢天主。早期的基督徒每天主要的祈祷时间有下面几个时段，当然清晨鸡鸣的时候到黎明时都是要祈祷的，从日落时到点灯的时刻有傍晚的祈祷，从早到晚的各种生活中的主要活动都伴随着祈祷，像起身、进食、就寝、出门访客、工作、旅行。此外还有一个从犹太古教传承下来的习惯，在每天的第三、第六、第九时辰做更隆重的祈祷。当时的信友每天念些什么经文呢？经文的内容因为时代久远已经失传了，但是确知当时的信友一定念天主经。此外信友们也用圣咏赞颂天主，也引用犹太民族的一些传统经文。此外殉道烈士们的传记中也提供了许多优美的祷词，是面临死亡的勇士们发出的信仰和希望的呼声。我现在就引用一段公元155年圣鲍利加布的祈词供各位参考。主，全能的天主，耶稣基督之父，你的爱子教导我们认识了你，我感谢你拣选了我，在今天在这个时辰参加殉道者的行列，分尝基督的苦，将来灵魂和身体都能享受永生。但愿今天我能加入殉道者的行列，献身做一个肥硕可爱的祭品。真理的天主，为了这个恩惠我赞美你，借着永生的耶稣基督我感谢你，愿你和他的圣神在现在及将来永享光荣，阿们。 这是斯米纳的主教圣鲍利加布在受火刑的时候所朗诵的祈祷词，也是当时教友们每天诵念的祈祷经文。初期教友对祈祷的看法和现在的一般教友有一些不同的地方。我们一提到祈祷，就认为那是向天主有所请求，希望天主浮云我们的请求。初期教友比我们了解祈祷和圣事真正的意义。他们认为祈祷就是和耶稣说话，如同当年往厄马乌去的两个门徒，他们和光荣复活的耶稣共同谈话一样。如同我们将来在天国与耶稣面对面倾心欢谈一样。教友领圣体就是参加耶稣受难前夕的最后晚餐，就是参加不久的将来要在天国举行的永久圣餐。初期教会的教友充分地明白，所谓如何圣化时间的问题，将瞻礼和祈祷排列一定的次序，列入全年的日历和每星期的日子里，使每天的生活能够完全被圣化，每天的时间都奉献给天主。星期天是每个星期的中心，因为这是耶稣复活的日子，以星期天作为每个星期的开始。犹太人原有守筵斋的习惯，基督徒也保持了这个习惯，他们也利用这种守斋的方法补赎罪，但把守斋的日子加以变更，改在每个星期三和星期五，全年的日历也按着各大瞻礼安排。刚开始的时候，重要的节日似乎只有一个，那就是耶稣复活节。不久之后，纪念基督一生事迹的其他节日相继的排定。耶稣圣诞瞻礼很早就有了，犹太人的五旬节改为圣神降临节。借着圣事与祈祷的圣化，教友们的心灵渐渐地变化了。他们渴望与基督合一同化，使自己的生活成为天主的肖像。圣儒斯定曾经这样地描写人心渐渐洁净、解脱而与基督爱德的精神相贯彻。从前我们以荒唐为乐，现在贞操成了我们的幸福。从前实行魔术，现在奉献自己给天主。从前贪财，现在把所有的施舍或归为公有而各取所需。怨恨、谋杀、彼此反对、风俗的区别，使我们不在家里收留外人。现在从基督降生以后，我们生活在一起，我们为仇人祈祷，我们为不公道的仇教者求得回头，为能使他们也符合基督高尚的教义而生活，也能如同我们盼望从天主、世界的主人那儿获得同样的赏报。我们可以这么说，初期教友们的一切伦理原则都受到这种成为天主肖像、同化于基督的大原则所支配而耳目一新。模仿基督是初期教会一切著作的基本概念。当时的学者和教父们随着个人的风格把这种观念加以引申和发挥。有的思想家认为人应当要度一种淳朴而简单的生活，就像《善牧》这本书的作者赫马斯对基督徒的理想生活就抱着这样的看法。基督徒是淳朴的、知足的，从来不相互仇恨，一片天真，充满了同情心。其他作者也强调灵修的重要性，谋求能与天主密切的结合。归纳起来，他们的目标都是一致的，不过所采用的具体方法略有不同。他们都是劝教友们效法耶稣，更新自己的内心，更新自己的生活。博爱的原则对当时残酷、无情、蔑视公平的阶级社会、盛行奴隶制度的罗马帝国而言，真正的带给人温暖，使社会得到改革。博爱是博多禄、若望以及宗徒们把他们师父的教训不断地谆谆告诫于教友们，要求教友们努力改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因此爱成了圣教会最明显的标记，爱也成了初期教会的代用词。当时的人称教会为阿嘎贝，阿嘎贝是希腊文的爱，圣教会就是爱。基督徒超脱了社会阶级的界限、种族语言的不同，对这样高超的理想，是不是一切教友都忠心实行了呢？人的本性是软弱的，客观的环境往往产生重大的阻挠和障碍，任何高尚的原则到了实行的时候，必然的遭遇到种种的阻碍。初期教友的性德固然是活泼有力的，但是假若我们以为他们个个都是圣人，那就未免过分了。他们和我们一样，随时都有遭遇诱惑的可能。依照当时的情形，他们遭遇的诱惑比我们更严重、更危险。我举个例子说，他们一天到晚生活在外教气氛中，很容易受到崇拜偶像的诱惑。教难期间，他们很容易受到辩解被教的诱惑。所以当教难平息之后，对于背了教的人，圣教会究竟采取哪一种态度？耶稣只把赦罪的权柄交给了伯多禄和他的教会。起初圣教会并没有一种宽恕罪过的方式，在很多的情形下只施行圣洗礼而已。对于轻微的过失，就规定了守大斋、施舍给穷人、祈祷等神功来加以补救。我们无法正确地指出补赎法则的编定究竟是在什么时候完成的。对于这件事情，在第二世纪当中，教会内存着两派主张。一派主张，凡是受过洗的人所犯的重大过失，尤其像崇拜偶像、犯奸淫及杀人等三种罪，是不能够宽赦的。即使犯罪的人对自己的罪行感到后悔，并且加以补赎，也没有希望能与天主及圣教会重修和好。这种从严的主张，在以前的节目当中，我们曾经提到几位在教会内很有名望的，像戴尔都良、奥利镇、希波利特等，都多少跟他有关系。不过这种从严派并没有能够在教会内形成优势，教宗们，尤其是圣加里斯多的看法和行动就不大一样，也比较合乎人情和福音的精神。教会为了遵守耶稣基督的真正教训，承认了补赎原则，因为耶稣基督就曾经宽赦过那犯奸淫的妇女，也曾在十字架上时答应忏悔的幼道升入天国。公元150年左右，在赫马斯所写的名叫《善牧》的这本书中，就已经把这个叫做补赎的观念加以声明了。到了第二世纪的末期，每个自认犯了重大罪行的教友必须对团体做一种忏悔，他暂时的被摒斥于教会之外，与教友团体隔离，取消领圣体的资格，还应当被强制做一些艰苦的课业及谦卑的行为。难堪的补赎一直到主教用副手礼将他重新引进教友的行列。因此在当时存在着以博爱及慈悲的精神为基础的公开忏悔与庄严的宽恕，这便是补赎的悠远历史。听众朋友，今天我们朝圣之途节目就为您播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星期我们将为您介绍最初的三个世纪各地方的教会和整个教会的关系是怎么样的，教会的组织体系又是怎么样的，当时的主教们还有哪些职权，以及教会的统一性和罗马宗座的领导地位。希望您下个星期准时收听节目。最后让我祝福您平安愉快，祈求仁慈的天主降福每一位。再会。